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教导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好，我们刚开始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和的恩待我们，虽然我们聚在这里，但是我们看见是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这里，所以就求你不放过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我们继续来看神话语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许多时候我们注意这个规模，我们忘记了要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要常常守着，所以这和我们的爱一定发生关系，和我们的信也是发生关系。我很可惜有的时候为了真理上的辩论，大家就不爱了，而很多人就因着这个缘故失去信心。下面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如果光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也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都和一面给我们真理，但另一面一定要带给我们经历。好，我想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野坛神学。我们说过，我们这个题目叫野坛神学，意思就是我们平常是不谈的，但是呢，我们为着完全的，特别是为着比较成熟的弟兄们，我们还是希望一同来看。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给他们一条路，那么他们有向学的心，他们觉得既然主呼召他们，既然主爱他们，他希望能更有用，所以他总以为说经过一些学术性的训练以后呢，这个人应该就更有用，所以那个纯心是好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抹杀弟兄姊妹向着主这个心，当然要让他们看见说今天他所蒙的恩典那么大，我们当然希望他当然在主的手里更有用。但是呢，就像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一样，那当大家在家祷告寻求主的时候，圣灵就打发说是某某人要出去，所以我们何等愿意在教会里面，如果真的有的弟兄姊妹需要被送到远方，需要在一个学术的环境底下好好的造就，那么如果是这个引导，那这个是的确在身体的感觉里面来做。但最要紧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尝试。所以这次呢，我们题目虽然叫野坛神学，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深入，我们有一些尝试就好啊。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从最近的慢慢再到最远的，我们先谈一些一切我们比较熟悉的，当然圣经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就知道到底现在人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很大的学问。那么你要读物理，你要到学校去，你要读化学要到学校去，那么如果你要读神的话也应该到学校去。那其实呢，我们说过神学神说，有的注重神的话，有的根本和神的话没有关系，或者呢他们认为说圣经只是含有神的话。所以如果从这些出发点往下，不管它怎么发展，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年轻人，我们下一代他所接触的一定会碰到这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平常没有谈神学，因为我们觉得神的话就够了。我们帮助弟兄姊妹爱主的爱，一面爱主一面读主的话，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然后我们在真理上给他们帮助，那么在各方面给他们帮助，我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参考书能够帮助我们长大。但是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人接触到现在这个世界，那么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的有一些问题，那因为我们没有回答的好，我们常常呢就刺激他们，他反而去找另外一条路，结果他走了半天，最后回过头来，我碰过好几个这样的弟兄，起头说试试看，结果绕了一圈他是要回来的，因为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当时主把这些话给我们，你看见是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的的确确是付上许多代价，而且呢的的确确 是我们是骑在这些人的肩膀上。所以一面我们得到改革中的帮助，但另一面呢，我们也从改革中那里学到很多的功课。那么然后我们发现了，除了改革中之外，圣洁派的弟兄姊妹也能帮助我们。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取舍，我们知道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所以因为讲到神学就讲的学问，讲的学问除了主的话之外，有的人的解释之外，我们还参上别的东西，有的是传统，有的呢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东西，有的是哲学，有的是心理学，那么甚至有的是医学。那么如果混在一起的话，那当然了，因为如果你有一点医学常识，你有一点生理学的常识，你自然读生理学它会解释一些现象，那么你很自然，如果你没有经过一点的分辨的话，哎，你觉得所有灵魂的现象都是从身体来的，所以你自然就相信说这应该是整体的，所以叫整体论。那么这个是有这么一论的，而且现在呢大概在神学院里面80%恐怕都是相信这个的，并不是大家所以为的什么二元论的三元论。如果讲落伍的话，那么当然最落伍的三元论，二元论的是比较现在算时髦一点，时髦一点原因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有一场的论战。那么这个论战呢可以说是两个学派中间的论战，按道理来讲这个冲突是18世纪的，不是现在，那为什么到21世纪又起来了呢？所以他们就称呼这个做新的改革的神学，那其实一点都不新啊。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大概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们不卷到辩论里面去，我们只让弟兄姊妹知道有这么一件事。那么当然如果要深入的话，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圣经根据，那么当然自己大家弟兄姊妹一定要回到圣经，那么应该就会很清楚。所以呢，我首先要先说明一下，那也谈神学呢，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说能我们最少自己有一些尝试，我们能帮助年轻人指明一条路给他们，希望他们一生不要走冤枉路。那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如果主恩待我们，的的确确把这些亮光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相信说，除非你真的看见和神的话是冲突的，否则的话呢，你看见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要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而且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牢牢的守着。所以既然如果我们看见神话语的楷模，我们要把它守住，这个才对。好，那么在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那现在就是我们要有一些的尝试，我们要希望给弟兄姊妹明白一些重要的常识。那在我们进入这个细节之前呢，有一点我还是要提的，因为我常常不管到什么地方，我觉得我有责任要让年轻人明白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讲到做学问，那因为我自己是在学术圈子里面一直在那里待了好几年，因为我一直在学校里面，而且是教物理的，所以严格说来我比较熟悉学术圈的事，而且对学术的要求我们知道。那么大家都晓得，普通在美国或者在英国几个大的神学院，他们的程度呢都是研究院的程度。什么叫研究院的程度？就是说物理，如果你读物理的，读化学，读历史都可以，你要大学毕业就好。那现在呢，你就来读神学院，那么来读圣经。所以神学院普通的程度呢都是研究院的程度。那么这个里就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错觉，错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我是读物理的，我因为读了4年大学，我除了小学中学也读了一点简单物理之外，那么现在呢我专门的好好把物理读了，我花4年的时间，那第一年是101的课程，第二年是201的课程，第三年是301的课程，第四年的是401的课程。好了，我有了这个基础，所以我可以说我对物理呢深入了，比我从前做小学的时候深入太多了，对不对？因为起码我可以说，我不能说我是物理学家，起码呢我是物理学的学生。但是现在如果我真的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当然呢我就进研究所。 那研究所呢是假定说我的基础是什么，我的物理的基础是大学的基础，所以当然他在上面就教一些课是不需要再重复了，那很明显的教一些课，因为我已经受过那个训练了，以后我当然就更上一层楼。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圣经学院或者神学院那个层次的一般来讲是研究院的程度，所以当然人能够被圣经学院接受有一种光荣，就是你看看我普通如果读物理的话，我要从慢慢从小学中学然后慢慢一步读上来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一下就变成文化人了，一下我忽然间就跳上去了。所以很多的人呢他忘记了他物理是经过大学的，他化学也是经过大学的，但是很多人读神学呢他的圣经的程度是幼稚园或者小学的程度，明白？所以对于圣经对物理来讲它是内行，对化学它是内行，对圣经来讲它是完全外行。那外行呢，因为既然在学术机构里面，那么一定有个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是这样，这个图书馆呢很自然，你就要做学问就表示这个人会选择，一定经过大学程度嘛。那小学生不一样，小学生是小没有上学，爸爸妈妈说的就真理，然后上了学以后呢老师就是真理，因为高中的学生中学跟高中是个灌输式的教育，所以你看老师们就把他所有的灌输给我们，但到大学就不是了，到大学你就不能说老师说的一定是对，不能说爸爸妈妈说一定对，因为现在你长大了，你现在应该会分辨了吧？所以那个教育呢是启发式的教育，如果到了大学你还用灌输式的教育，你就麻烦了，因为他长大了嘛，长大你就要启发他，而且呢他应该有力量能够接受不同的声音，能听见不同的声音，然后他最后有个结论才行，所以这就是大学教育，对不对？所以到了研究院就假定说你这个人已经是会分辨，假定说你这个人已经成熟了，假定你现在可以接受启发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当然呢他就不必要设限，他不需要，他的图书馆不要说这个是禁区，不需要，因为你长大了嘛，就是你小的时候你不懂得分辨，那当然有的书你不能看，但是现在大了就不一样，像犹太人就这样了，犹太人他们歌中之歌一定要三十岁以后才能读，还有就以西结书第一前面第一章和后面几章也只有三十岁以后才可以读它，所以表示说你到了一定年龄你才可以读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研究所的时候，你就基本假定说这个人在物理在化学上已经受过一番启发的工作，现在可以更上一层楼。但是呢所有去读神学的人他根本在圣经上起到具体的满心热血，他以为到里面就可以读圣经，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他满腔热血就去了，但事实上他圣经的程度只有幼稚园或者小学的程度，那么他其实需要经过一番灌输的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教会里面的工作，你看见吗？普通初信造就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这个是灌输给他们。所以要记得，除非他们真的有了很结实的中学的，这个还不算大学的，如果到了大学程度他慢慢开始有一点分辨，慢慢生命也比较成熟，那当然跟生命有关系嘛。所以地上的生命是如此，何况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呢？所以现在你要注意到这个弟兄是不是在生命上他有了被开启，就是说现在他所得的知识，简单来说吧，意思是说当你灌输的时候你根本不去分辨他了，你就接受了，